好，我们接着哈。所以他就一直在问，他们就提出反问嘛，就是说地狱里面的这些狱卒啊，那为什么不允许他是实在的呢？因为第一个，他不可能去，他要去，他本身是受苦众生，受苦众生怎么可能去虐待人？他自己一样苦啊。一旦到地狱，这是业报现，就是这样。就是他必须跟这个环境相应的，所以我们今天会到欲界，就是因为欲界的因缘现前。所以来到欲界，你就必须有，你在身上就一定会看到欲界的因缘。好，所以有些人就讲了很多很奇怪的现象，就是禅定当中就说他很多境界他已经证到四禅，证到四空定。我说你乱讲，因为你讲那个东西在那个地方没有。你说没禅定，我不用禅定了，我有没有禅定你不要管，你那个东西在那里不会发生。所以很多人就修禅定啊，讲了很多境界，我听了就有就说，那不然就是又随便授予说，哎呀，你证什么禅？有的很荒谬，因为在那个地方不会有那样的东西。包括有的人说入禅定得到很好的饮食，吃得很好，浓、奇怪，你不是中邪了吗？因为这个世界没有饮食，没有嗅。鼻子是好看用的，不是来闻的啊。所以我不是讲说有的人禅定说很高，但很喜欢睡，我觉得怪怪的，因为这个睡眠只有欲界才有，色界以上没有。如果一个人能，当然他不完全断，因为那是一种众生的业报，因为我们平常还是在欲界里面，但一个人经常修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到很高禅定，这种欲界的习性会很淡的。如果有的人禅定乃至到四空定，我那更高了，那连色法都不束缚的人啊，他竟然那么喜欢吃，那么喜欢睡，哪有这种事？因为那个跟他不相应。没这种事，他是在这样，你如果是这种情，这种烦恼很重，这个上面这个你不会现出来的。啊，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但多数绝对如此。所以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所以修禅定我常讲不是那两条腿，是借着禅定的这个方法运作，把欲界的烦恼给降伏下来。当你的欲界烦恼开始降伏的时候，色界功德才会出来。绝对不会说我只是努力不断的盘起腿不断修，但对欲界的烦恼心性不把它调整，不可能，不可能。所以我们在如果仔细再看其他经典讲说，某一种心只在哪一界，他为什么会这样谈？虽然他们不一定谈唯识，但其实就是唯识的道理。为什么某一个心、某一种烦恼、某一种善念只有在这个地方？因为在这个地方因缘才会现前，你的心的作用才这里会起作用，或者在那个其他环境这个东西不会出来。好，那同样这个环境，如果就算这个环境许可，但你内在没有，也会不会现出来？还有就算你有这个条件，因缘不对，它也现不出来。就是你听我讲，就是说这个地方你可以生这个境界，但问题你没有，也不会生出来。你有这个条件，但地方不对也生不来。为什么？它也是条件之一，它必须要众缘和合，这样的境界才现得出来，很公平的。所以后来我们是不是越了解这个道理，我们的修行次第是不是从这里建立起来？什么叫次第？以身善令增长，未身善令生，以身恶令断，未身恶令不生。为什么？让具足的具足，让该具足的具足，让不该具足的给它拆掉。 能如实知道因缘和合怎么去促成，这才叫真精进。但我就讲说，精进又不是你想精进就精进，你连个方向都不清楚，什么叫善，什么叫恶，什么该具足，什么不该具足，你不知道你怎么精进。对，精进就精进了，不是，你那个精进是顺世间法。我们的四正勤是三十七菩提分法，是觉分，是要智慧的。所以你必须要能判断什么是对你，你的目标，你如果定在人天善法的精进，跟定在解脱法的精进，这跟定在菩萨道的精进是各个不同哦。你如果赚一百块的精进就一百块啊，赚一千块的是一千块，赚一万的精进不一样，因为条件不同，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你在那个地方，它本身是受苦，它不该属于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它如果这些鬼族本身也是地狱众生，他自己都受苦啊，他没有空余的时间去虐待其他人。那、啊、如果他说，那如果他有空余的时间可以虐待人，他你不会来，你来了就受这个苦。那你如果不受这个苦，你不会来。啊，所以说我们到哪个地方不是刚好？是不是？因为他应你的量，他会恰如其分的显现在那里。为什么？你内心你的因缘有这样的因缘。多也不会多，少也不会少，如其因缘，随众生心运所资量刚好。所以我们昨天不是讲说，从众佛法上来讲，一个人福报大小是不是跟这个有关？跟你的认知，跟你的心念清不清净，跟你过去所造一切业是不是合合在里面，如实如是因如是果。所以刚才特别谈就是说，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你比较不会怨天尤人，不要怪，都是你自己。嗯，我怎么长成这样？刚好不是吗？对，你们不会刚好吗？就是如是因如是果的，你有什么好怪？那所以有的人在，你看啊，同样受业报，有人在报上身在造业。有的人在这个报上生觉悟，因为他在这个受苦的报当中生觉悟，其实是最容易转业的。但众生既然受报，就不容易觉悟，除非他宿世曾经种这个因缘，或者他就在报上受贫贱报，令起贪心再造业。但所以佛法在度一个人呢，一个恶报，他会恶业转恶业，因为他是恶因缘一直现前，恶因缘感恶因缘，这种人很难跳出来，唯有佛法。佛法让他隐身，他不要在恶业上起，再起分别，再造作。所以这里面在佛法当中会有什么？当我越了解这个道理，他会起什么？他不再去怨天尤人，或是用别的方法去对治，他就是以他的清净心接受这个报，然后以清净心转这个报。那我们有报就要逃避，对不对？不是，他接受，他该接受接受，该造的他会如实造，而不是用妄想心去要对治这个恶报，知道吧？当我们现在有很大的问题的时候，不是用其他的那种爱憎之心去对应这个报，是应该用清净心造新业，而用一种智慧心接受这个报，是不是态度不同？是不是？这个都是由于这样的唯识的缘起道理所衍生出来的态度。这样的唯识不是很好用吗？不然你们这样听完大概就这样而已。哎，所以昨天有居士说他们也学过唯识，学完不知道干什么，所以我才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谈，希望这个唯识的道理透在你生活上的每个地方都能加以如法抉择。好， 再过来，你看啊，所以互相逼害，因不可立啊。比那洛迦、此玉足等行量力计等，因不及相布。为什么？你也很恐怖，我也你也长得很丑，我也长得很丑，丑的一样还会怕吗？对不对？有一只蛇看到一只蛇啊，看，呵呵，你不就蛇吗？还有蛇看到蛇，你好丑，不都一样？是不是？哎，所以说，哎呀，鬼子我很可怕，按的不同一类的。所以第一个，这种看到很形状可怕的这种因缘，在地狱在鬼族跟地狱众生，不起作用啊。好，再过来，因不及相布，再过来，因自不能忍受铁地炙热，猛焰横烧燃苦，自己也不能忍受啊，对不对？因为你是相应到地狱去的。好，云何以彼能逼害他？你自己都受苦了，你还逼害？尤其是在极无间地狱，那个跟你连控都没控，你连控都没控，是这里面很有意思啊。我们在现前很多人在讲很多道理，你后来会发觉，有时候自己编的。像比如说我们在设想临终的境界的，那设想以后怎么境界，其实很多都自己编的，又不如实。你当你这个心是在这样境当中，你本身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就是说，有人讲说我们临终要保持了了分明，对不对？那时候不是你要了了分明就了了分明，除非你功夫够，否则的话，我们有时候是站在现在没有任何身心苦痛讲的，但其实到那时候很多因缘是慢慢衰败，所以我们有很多设想的修行境界完全脱离现实，完全脱离现实，所以给你的引导那个不容易做到。所以我为什么讲说，不是我举那个瑜伽师地论讲说，我们人到最后要走之前，一个叫初想心嘛，初想心它是有善恶心的，要再走的就是细想心，细想心就没善恶了，就纯粹无记心，然后就死了。所以最后那一段呢，其实没有善恶念。那你要说助念助什么念，他又没听到，心已经慢慢萎缩了，因为很多因缘慢慢不见了。所以我们如果不了解这个问题，只一直把整个修行的重点放在临终助念，你会误了你自己哦。为什么？因为你到最后，即便你最后阶段的初想心有善恶，也不像我们现在这样的身心安泰的善恶心，因为你开始受一些苦了，你虽然还有善恶心，其实也干扰越来越多了。何况走到尾端的时候，你的善恶心都不见了。这是瑜伽师地论说的。所以靠什么？靠你有初想心前面养成的念头。你不能靠最后。啊，你说到最后死了以后的念佛回向，那是回向。你要引导他，那更难。因为他不容易，他不敢遮所有的人呐、啊。但其实依经典来讲，你没办法分别的，因为这一期生命到你死的时候，已经是下一个业力现前了。你不能用你现在这样的心去想你中阴身的想法，你这样的设想会误了你自己。所以我要讲说，其实走到最后初想心还可以，就是考前复习，到了细想心就是摇铃入考场就已经确定了，书已经放在教室外了，不能再查了，除非你带小抄，但在轮回当中没有小抄的哈。所以为什么我要讲助念，助念助念 很多成就，就像《地藏经》七分之六是自己，对方能成就又看他的福分。所以整个重点必须要把从靠别人接引，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净土法门都强调他力，任何修行其实还是以自力为主的。他力能不能，因为他力是作为升起的因缘有用，包括我现在坐在这里，你们有这一份心，但我在这里多少有用嘛，对不对？是不是？我如果用电视机跟我在场不大一样啊，是不大一样，所以显然有他力差别，对不对？但如果我在这里就坐在这里都不讲话，不，我就一直讲你也不想听也没用啊，是不是？他要和和，而且其实很大的力量是在你，因为你要有心，或者的话我怎么做都没有，是不是？所以但因为我们现在太过强调他力，而在自力这一方面的准备却一直忽略，你偏偏你走到最后都是靠自己的比较多，因为别人要介入进来的不容易的。所以我不是讲说石头还在你手上，你握紧一点，要出力也出大一点，一旦甩出去啊，开始放手的时候细想心还摸着石头，但已经没力了，一放出去它就靠你之前的力量飞出去了。你如果是小小的甩出去，它就在眼前掉下来。如果你是具足很大的力，手一放，虽然到了无际心，它是顺着你的业势力往前冲，懂吧？所以顺着你业重的、习性重的、因缘具足的重业往那边回，在哪里？在你放手前，是不是？所以我们必须要改变这个观念，因为你那时候你的因缘，他这里啊，你不相应，你起不来，所以到时候你的心自己会不断串习，依你过去所造作的现出来。你虽然很多心意识停了，但你过去所养成的业习啊，就会在这里的八识当中不断显现，因为其他的干扰没有了，甚至干扰的就算以强的，到最后它会不断，就是《地藏经》讲会对变。对变的意思不是两个在讨论到谁谁先出，不是啦，那个对变不是两个在那里讨论，不是，是你的业力谁强谁弱在那里调整，调到最后强的走，是不是？所以后来我们才会观察到，比如说我刚才上一节讲的，就是我如果要平时，我们现在因为之前有一位法师就这样，我应该有跟大家提过，就是他得癌症啊，他也不想让人家知道，但因为我的课他都几乎全勤了、我讲那个菩提道次第略顿讲三年多，他就一次没来，因为那一次他是不知道我有上课，第一次其他都认来。所以好多年，因为他戒量是比我高，但他在文法上是很乐意。他不让人家知道，可是我知道了。知道以后，我觉得不忍心，我就说我想见他。啊，我透过人去跟他谈要不要见。他知道我要见，他就很乐意。那很乐意，我就尽量，因为我已经很有经验了，稍微慢一点，一眼就岔开。所以我只要碰到这种情形，能把握就赶快把握，我不想后悔了。所以因为有人临终一句话就决定一个人，所以因为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如果没有经验，他整个心身心会心脑热脑生脑，因为的确是这个苦不是一般人能熬的，所以我就尽量摆开，就尽快去。他说、等你好久，其实我已经尽快了、去的时候我也不是拿起引磬助念的，我就跟他聊天而已，但我聊天的重点在启发他的菩提心，从消极的等待跟积极的迎向。那为什么我讲话能跟他相应？因为听课听久了，也有人 跟我有缘，但我不是讲，因为这是缘分，不是说我行，我重点不在讲这个，就是说有的人他跟我的缘有其他的因缘，但我跟他说法说不来，为什么？他没听法习惯，所以我跟他讲，我就直觉我的，我讲进去他挡住，他就这样听，但我直觉没进去，就是卡住，我要转他不动，因为他没有闻法习惯，他没有串习，这个不大相应，他有修福习惯，他没有闻法习惯，所以我没办法切入。但这个我一说我就直觉了，而就当我们在带的时候，他的心就带起来了，从那种比较消极无可奈何的等待，那产生一种欢喜心，所以他就 give me a fire， 我就啪，这样，我们助念助到最后是这样的，就击掌，哎，所以他心就起来。那为什么起来？因为有这个缘分，所以这个他串习的东西。所以即便那时候你很苦恼，但有这一份缘分，这个缘分一抓，其他的东西就停下来，你知道吧？眼前这些东西是很强，但你背后还有一个更强，只是没被启发。所以当这个因缘一启发，变成最强，因为它长时间串习，所以这一起来的话，它其他的烦恼就停下来。所以很多助念到最后临终见火，其实关键也在这里，但必须要怎么样？缘分，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有，至少我常讲说一个车掉到河里，我要把车拉上来，至少有一个坚固的，我们一拉钱散掉了，必须要至少有一个它坚固的，我跟它相应的一勾，我就可以把车拉上岸边，对不对？所以要让人家助念，你自己要有种子可以生，或者你内心空洞无力，其实怎么诱导都没有，除非你有大能力看到他的术士，有神通力看到他的习性。可是我们只有是什么，但不应该讲这个，就乱枪打鸟而已啊。当然我们是不杀生的了，不过就是因为我不知道他的根性，我就什么乱讲，看到哪个地方刚好接到他，虽然因为不了解。可是如果熟的人就不一样，熟的就不一样，直接就他的习性深了解他，直接就接出来。但这个东西不是每个人啊、哦，有时候讲不相应，我就哪壶不想提哪壶的那一种的。我不是之前开讲那个，就是说临终的时候，他其实是很用功修行的，所以临终他也就安然了。结果那个老死不相往来的一个人来，就说要跟他忏悔，对方讲本来就不见人了嘛。啊，结果既说要忏悔，要来跟要往生的人忏悔吗？好吧，本来跟他是很恨的咯，经过几十年修行，总算放下。难得听到他临终要跟王要临终者忏悔，算了，啊，一笑泯恩仇，结果来了，他就开始忏，忏到最后讲说，可是你也不能全怪我。当时是怎么样？结果他是气死的，趁他不能回答的时候讲的，多可恶！要么我就让我有话回，有办法回答，你跟我讲，最后趁我都已经插管的才讲话，我连回答都不能回答，白白气死了，有冤难伸，就眼睛瞪到死掉这样。那能怪谁？对啊，他刚好来，问题是你也没放下啊，是不是啊？其实你诸多修行功德力很大，问题这一个根也够强，那一个较量功德，结果你是气死的，能怪谁？就是因缘现前的那个怎么样。所以我经常设想所有最极端的境界呢，提早练习，免得到时候冤亲债主就是那一个来，别的都没来，就是那一个阿弥陀佛。哇，这时候那时候想上吊都不行哦，那时候都躺着任人家欺负的， 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在修行上就不断借，就像于觉司令讲，借着镜一直在自我观察，借着镜不断自我观察。哎，好，再过来他又回答，好、哦、又问难了，非那洛迦不应生彼，云何天上现有旁生，地狱亦然，有旁生鬼为狱卒等。就是说他问说，那你说不相应的不会到地狱，那为什么天上有旁生，也有什么金翅鸟这些，是不是？他说那这样不合理啊。好，那他回答，此就不然，你想要回避问题，要反问我，你这个理由不通的。所以你看哦，我们现在在学这个，你要知道我们个人的业识种子是如实显现，这里面告诉我们第一个缘起，该过来就是我们的心事，它决定的一切。所以这里面有缘起的道理，也有它的主要的关键在哪里，我们才能同时应对一些差别境嘛。我们才能，就如我前面讲的，你要说它有理由，你要说它没有也有理由，一切是依缘起说它没有，一切依缘起说它有。这样的因缘果报都是缘起，你要能给一个适当说明，或者你自己都不能心开意解，那你自己都不清楚，讲这些话不是戏论吗？是不是啊？好，那看他怎么说。所以我说我们不断在这种学习当中，我们道理懂了以后，在生活上的近例子我们比较能举对例，因为你的理懂，你的理懂，你所举的例子才能引导众生入火之见嘛。好，你看他讲论曰，哦不，就看他的文，如天上旁生，地狱中不尔，你不能用天上的旁生来论，所知旁生鬼不受彼苦故啊。好，你看到、哦、他这个讲怎么讲，我们看他怎么说，诸有旁生升天上者，必有能感彼气乐业，生彼定受气所生乐。非狱卒啊，啊，非狱卒等受地狱中气所生苦，故不应许旁生鬼去生那洛迦。哈、啊，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是旁生升到天上，我必须受天上苦。不受天上乐，我如果能到那里，我必相应他这样的乐。我所以你看那个阿弥陀经讲说什么，那些鸟，因为他连恶道都没听，怎么会啊？那是阿弥陀现的，他不相应。所以他如果相应，一定有缘，也就是说他在他的八识同田中有这样的因缘，才能要相应。也就是说我今天来到一个地方，我能来自有缘分，受用多少苦乐都是过去因缘，多一分少一分都不会有。所以你讲说有旁生生到天上，他是不是同时受畜生报，但他必须同时受什么天上乐。我们不是在传那个八关斋的时候啊，是不是有两类人？你们有没有听到这个？有是屠夫嘛？那屠夫他就是要受八关斋，他是一日一夜嘛，啊，他没办法受，他是受一半的，他就另外一半继续造业，啊，因为白天要屠宰嘛，所以白天不受，晚上那一半他受。啊、如果有淫女的话，她是晚上照，白天她睡觉，所以她说受白天的八关斋，受半套的。就后来她受报也是这样，就半套。就那个屠夫啊，白天还是受极大苦，到了晚上受五欲乐，还蛮公平的。人家八关斋，他四关斋。不是啊，他就是还是说他就是受一半，时间一半啊，不是受四条，他就因为受那个一半，如是因如是果。所以在很多 鬼道众生也是这样，有些鬼道同时有无财鬼、少财鬼、多财鬼啊，他就是在他的因缘当中，他该受多少苦，可是同时他有这个乐，所以有多有那个福德鬼啊，他同时受这个福，同时受鬼道苦。我们在人道是不是同样是人道，但个人福德差别是不是有？天上也是，所以天上里面有大天、小天，小天看大天吓得要死，他们也有看，我看到天上也有黑社会。那个小天看到大天那个那么庄严啊，小天站在旁边也不安啊。都是天，跟我们人一样，我们碰到一个极大富贵的人、很有权势的人，我们会紧张，是不是？那为什么会紧张？因为你福德小。但有的福德大，他不会紧张。你看，有些人一生下来，即便是贫贱，但有的人虽是生在贫贱家，但其实他的那是因为他的前半的业道是如此。但你可以看到，一个人生在贫贱家，可是他的身心极为稳定，你可以知道这个是有福德之人。嘿，他不大会动摇。有时候我看到有些小孩子，就是我不是在大陆有一次那个地震嘛，有些老师都跑掉，偏偏有一个小学生没跑掉，还救了很多学生出来，同学出来。小孩子呢，他不怕，他还去救很多同学出来。那后来不是大家在表扬啊，那个影像啊，就看到他走第一个啊，有一个大人牵着他，等于是接受大家的赞赏啊，就在一个广场啊在走。那个影像看出这个小孩子啊，就是那种非常稳定的像，在那大庄里面，他也没什么畏惧。那大人牵着他就，你就感觉到那个福德相很重。我一看到他就起贪心，如能度他出家多好。可是我要见你们见不到。那个你看，碰到危难他不会慌张，而去把孩子同学救出来。处在大众中，处众无畏，这大福德力的人。所以这个当然看他那个相貌，在大众里面这样走起来，那个稳定的那样子，你有福德。所以你即便再高的人，因为福德够，他不会畏惧。但有时候我们会畏惧，因为福德弱，福德弱其实跟你的心智有关。你故意不紧张也是紧张啊，有的人想要紧张也紧张不来啊。当然不紧张还有一种情况，就赖皮，那也不紧张。也会就不紧张了。好，所以他你今天到那个地方都是因果相称的啊，你如果要升到这里，一定是也同样受这个乐，一定受这个乐啊。所以故不应许旁生鬼去生那罗家，因为那个地方是苦的啊，那个地方苦。他如果要受苦他会去，你要升天要受那个乐，你到地狱要受苦，那你一旦受苦你怎么惩罚别人？这不合理吧啊。也就是说即便畜生到天上他都要受乐，那你恶鬼道到地狱，你要受苦。所以你要讲到的不受苦而去惩罚别人，没这种事。为什么？还不是因你的量显现出来。所以如是因如是果，是不是？这不是宿命论哦，佛教不是在讲宿命论，是在讲因缘缘起。好，若而因许啊，若因许比那洛迦啊，业增上力生异大种，起圣啊，起圣行显呐 就起圣行显亮哈、啊，显亮力差别啊，以比啊施舍狱卒等民啊，卫生恐怖变现种种动手足等差别作用哈。啊，所以这个我们如果是这样，他不应该生啊。 所以我们这个如果我们起这个，你就说如果这样的话，你如果认为还有有地狱啊，有恶鬼过来，他必须要应该许比那洛迦夜增上帝生意大种，然后起这个特别的作用来利益众，来伤害众生。好，然后现种种恐怖了啊。他就是要转嘛，就转个念头，就是怎么样转，就是因为众生的业报的关系，所以感应外来的众生到地狱却不受苦啊，就纯粹在虐待人。好，他这样讲其实就要回避唯识的道理。他说的确有外在众生，但因为这一类地狱众生，所以感应这一类众生来惩罚他。好，他讲说是不是这样，然后如低阳山乍离乍合，好，钢铁鳞刺或低或昂，非是全无，然不因离。然不因离，他的意思，颂曰啊，若许由业力有益大众生，岂如是转变？于是何不许啊？就说你既然允许，注意哦，慢慢听哈。如果你允许有外来众生，你为什么不允许就由你自己内心内在业识现出来就好了？第一个，外来众生会产生矛盾。你既然说有一这一类众生，因为业报关系，所以感应有一类很强盛的众生，身形各方面不一样，来这里惩罚你。他讲说的确有这样的事情，但最主要那为什么不是由你内心现出来就可以了？所以后面他就接着问，这是一起的哈。六，业熏习一处，执一处有果，所心是有果，不许有何因啊？其实他是接着就是说，如果你非得从外来，那会出现不相应，其实应该是由你内在来。如果外在来，后面讲说外在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唯有我内在熏习，熏习的是我的心，现的是我的心。如果我造业是在我的心，怎么赶外面来？外面那怎么赶过来？你知道是谁决定他来？因为造业是我的心，对不对？最直接相应相当的就是我内心造什么业，由内心现出来，是不是最恰当？如果我造业是在这里，却赶外面来，那外面谁让他来？谁决定？明明业是在里面熏，怎么是赶外面来？业在这里面熏，赶现在这边来。所以一切因缘果报，一丝毫不爽，为什么？都是你自己现出来。那如果从外面来的，那谁来决定？是不是？所以你既然想要假设说有外面来，那你为什么？你既然说可以由业力感应外面来，你也同样可以允许由业力感应自己变现出来啊。这不就是更如法，更不会矛盾？那你赶他来，那这个地方第一是受苦，那这个地方有他的因缘，他来这里不受苦，那为什么有这个地方？是不是？那一切能如法而且是一致的，就是这个地狱这个苦完全依你的业识现出来，这中间都没有任何差别，都没有任何矛盾，你该受几分因果丝毫不爽，是不是应该这样？所以你内熏多少，这里面就提出一个说就是啊，你看他这里第六地方，我们后面还会再讲，但我大约啊，越熏习一处，执一处有果，就是说我在这里熏，果报竟然在外头。你为什么不允许说在这里熏，果报在这里？你为什么熏在这里，果报在外面？ 由别外面来，不是，我熏在这里，果报在这里，就唯识的道理，是不是自己负责咯？果报还自受，所以这个东西不是由谁在决定，别人只能作为帮助额外的外面的缘，主要是你内心，所以你怎么熏怎么反应，怎么熏怎么反应，这才符合因果报应。但我们现在在谈很多因果报应，是不是都好像有外面的，这不符合唯识呢？你知道啊，当我们一直在讲啊，这个会不会祖先的关系的什么关系，我不敢说全部没有，因为那是共业，但之所以讲共业，一定是你参与，而不能完全去怪罪于外头。你一旦把这个理由因果怪罪到外头，你的方法对治的方法就错开了，是不是？同样的，当我们的念佛的主因都是附在他力的时候，是不是整个因果也会转变？心净国土净，是不是更符合念佛的缘起？那阿弥陀的愿有没有作用？就像我现在，你要不想学，我在这里讲没用。我当然自有我真上你的念头的作用，但主要是要你自己。所以整个认知的观念方向一旦错，整个对治方法对治方法就全部变了，是不是在这里了？所以我们为了要解释这个因果当中如何一分一毫都会如实相应，就是我们讲的如是因如是果。这时候我们这个因果观念才会让大家学会怎么自行负责，整个修行的力道才掌握到怎么一个方法应该往哪边下手，是不是？所以我们再回头，你如果说因为众生第一众生的业报感应这些鬼族来，他会生出种种形象啊，比如说生异大种，就是额外的生相，额外的果报相，异大种。我们不是有地水火风，那我们身上是不是地水火风？那我们每个人的地水火风生出来的生相不一样，为什么？业报啊。那起不同的相，就是说不一样的，他很恐怖，我不恐怖，他的力量比较弱，受苦，但我来虐待他，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有这些鬼族来，他就假设这样，然后就有低阳山，低阳山就是它一种地狱啊，它就像两座山这样，罪人进去，那个山就挤进来。一分一合不断挤压，你想要离开？没有，受完再离开啊！啊，谁受？你的业消了才受，才了。所以分毫，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造一点小业，怎么会得这个果报？有时候在经典会讲说，稍微像谁，稍微脱了一个果实啊。然后就怎么样，就变成就是牛习性啊，牛习性就是有那个比丘啊，牛像比丘，他是比丘，但他习惯一段时间就会反刍，为什么？过去可能要摘了一个果实啊，他必须要还这个报，他同时有出家因缘，但过去的业报还是成熟了，所以他就成这种会还俗的啊。有没有这种人？有，连我们现前的都有。所以有一个年轻人也是这样，他吃一吃他就会还俗啊，他就问一位法师，就说法师，我上辈子是什么啊？那个法师有能力，牛啊。那你就吓到，因为这个秘密只有他知道，他吃一吃会吐出来再嚼进去，那觉得那么很恶心，可是他的习惯就这样啊。所以他问法师就说我上辈子什么？牛啊。他不得，他现在就只好相信了，因为这个只有他知道， 而那个法师一口气就把它点出来。那牛像比丘也是这样。那你要讲说才摘一个果实就这样啊、哦、不是，果实是个业，但背后还有其他烦恼一合合才受这个果报。或者的话他会，我不是说要把它减轻，因为很，我们今天会摘一个果实，在经典里面我们不是讲吗，一分钱五分钱受报，一千万钱反而没受报，这也是经典说的。为什么？福德力不一样啊。一千万钱是不是有很大业报？但你不能否定他修戒修定修慧的福报啊。一分钱五分钱业报虽小，问题你是一个贫贱之人报啊，对他来就很大，因为没钱人一分也是没钱啊。你不然你去搭公车少一块钱他就不让你上，你就差一块，差一块就不能上，是不是？好，一样的道理。所以在有时候我们在解释一个东西啊，有的人把戒法讲到变成，因为不了解这道理，让人家生恐惧而不乐，不乐。比如说戒法里面有哪些犯犯犯，哦，就几百万年哦，那会不会这样？会。但问题你要知道，要成就这个业报背后还要一些条件。那反过来，我们在持戒上会不会受业报？会。但你只，我们现在很难完全清净啊，是不是？好，但在没完全清净当中，你也不要忽略你有善报啊。你先，否则你到最后会修学到心怀恐惧，会让人家不想修行。因为在我们刚开始学的时候，我们受这个报，我不是要你忽略戒法哦，我是要讲他该报会报。但问题，你所修功德也功不唐捐了。我们在修行过程里面造了很多罪，但你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虽然造很多罪，但你不舍你的出离心，就在这样的一个因缘底下不断修学，其实你的功德远胜过你造的业。除非你就算很苦恼，但却还坚持着这一份道念。你知道它的意义多大吗？我们不是说念佛一句灭八十一劫生生死重罪，何况我是带着，虽然带着烦恼，但还坚持的这一份出离，虽然带着夹杂，但没有舍掉它的根本。那这一份心来念佛，都比一般人强。所以你必须要如实如实观察，或者到一味的一直讲负面的，会让人家退失道心，是不是？一样的这个道理，哎，所以点点滴滴都有它的功德，所以当我们起这个心一念的转，它的作用就出来。好，那你看啊、哦，当我们受这个业报的时候啊，该受这个叫众合地狱啊，就是山挤过来退出去挤过来。那你看呢、啊？哎呀，乍离乍合，还有钢铁鳞翅啊，或低或昂啊，怎么样？你爬上去的时候，那个铁那个针啊，你要上它就下，你要下它就上，你看搭得多好，这不知道谁在控制的。你爬这个树的时候，那个针是往下，就是刚好逆着你，你要下树的时候，那个针的往上也是逆着你，你就必须要受这个苦，你就必须要受这个苦啊。这个到哪时候？到你夜宵啊。啊，你说哎呀，等到哪时候？不是谁决定的，不就是你的业咯？你就被自己的业力困在那个地方，等到他夜宵。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业有多深，就看你当初在造作的时候用什么心成就的那股力量显现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不一样。我们现在如果造一个罪，我常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如果要拿一杯水供养火，是不是很简单？你知道你能拿一杯水供养火是多少福德力才有一杯水供养火？你问蚂蚁它能不能用一杯水供养火？第一个，它没那个根深，它没那个福报，它没那个因缘认识佛法，还生欢喜心供养火。 所以我们今天就这么一个一杯水供养佛，对某一类众生，那个是很大很大的福报。反过来，如果我倒过来，我用一个恶心做一件事情，你这个恶远比蚂蚁所造的恶是大很多，是不是一样？所以这个都不是那种不公平的，它是看你的信念的。所以我们在眼前有这样的福德力，应该积极善法，减低那个恶法。那你不要讲说我才造这么一个业，你太轻忽了，你造这个业背后有很多业在里头的，所以你会觉得不公平。没有，刚刚好，因为没有人在处罚，都是你自己先出来的。也因此，所以了解这个道理，我们就开始懂得较量功德，什么才是大功德处，一个彻底能转换我们心的，让它像一个究竟实相，像一智慧，像一清净的，这个大功德处。因为它是，所以有些法为什么它只是人天福报，因为它没转你的心，它只是在有漏当中善恶差别，但它没彻底进化，所以它的福报是什么？现出来也会消灭。但如果是种的是无漏种子，那它的果报就不是如此的。好，好，我们今天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